路加福音第四章14-21节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。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称赞他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，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读经完毕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。
大家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主日再一次来啊敬拜他，也来聆听他的话语啊。让我们把心打开，求主的灵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他对我们说话。大家也许留意啊，这个刚刚过去这个星期是64周年，64周年啊，我是亲身经历过64的啊。那我之所以会出国64，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。那个时候我在南开大学，我的表弟在天津大学，那个其实呢，64开始不叫64，叫45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是叫45啊，你看4月5号胡耀邦去世，然后激发这一个运动啊。那后来因为64这个镇压，才叫成64啊。那个45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诉求就是指着54运动啊，要追求这个民主和自由。那我的表弟呢，因为他是独生子啊，那我的舅妈很不放心，打电话给我，叫我看着他一点。然后我就去天津大学，是在南开大学隔壁，我就去看他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出于良心的缘故，我们不能不参与。我说不过呢，你呢要记得自己的责任，你是家里的独子，所以呢为了父母的缘故呢，你不要跑到太前面去。我是一个非常平衡和理性的人啊、哦、那个时候上研究生第一年级就很成熟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那时候很积极的参与这个64啊。我的表弟其实没有听我的话，我知道，后来我就找不着他了，因为呢他其实后来就跑去广场在那里进食和进坐啊。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。那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天津待了一两天，后来发现情形不对，于是呢就开始都跑掉啊。我们很不容易从北方回到了这个家里面，一路上这个坐火车坐了2天2夜到武汉，再也下不去了。我们湖南人太彪悍了，把铁路都爬掉了，结果这个我自己就没有火车回去，然后从武汉连夜坐船回去。那坐船回去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到我们家乡那个村子里的这个公共汽车站一下来啊，就有人看见我，马上冲回去通风报信，告诉我妈妈说我回来了。然后我妈妈迎出来啊，我从来没看我妈那么激动啊，就流着眼泪，好像从死里面得回来的儿子一样。那我跟着妈妈回家，进了家门第一句话咬牙切齿，我现在还记得，我跟他咬牙切齿的说，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。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那年的夏天非常发奋的用功读书，我告诉过你们啊，一天背100个英文单词，然后去考托福考 GRE。 我不是很热心政治的人，所以我后来出国到了这边之后，六四的时候我也不太去参与那些活动啊。在多大那个有一个角落里面有个六四的纪念，也不叫碑了，反正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啊。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天经过，我也不是太参与，我以为我慢慢把这些事情放在后面了啊。记得有一年，我都忘记是哪年，前几年赵紫阳过世的时候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那个网上看的那个新闻，心里面非常的痛，然后我就嚎啕大哭。那我一个人在地下室那个我的书房里面，一个人在那里嚎啕大哭啊！我以为我可以忘记放下这些事情。那玉远跑过来看着我，莫名其妙，他就问我，很不安的问我说：“他说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”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我就给他看电脑上那个文章啊。无论如何，这个事情过去24年了，不过还是没有一个了结啊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在网上你都可以看到回想六四的文章啊。据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差不多不知道了啊。你们是不是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呢？知道 ，OK， 好呀。那24年过去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来看这个六四的事情啊？那我们当然都知道，六四是为了要征求这个民主和自由，反对专制，反对社会的不公，反对这个言论的不自由啊。六四跟五四当时的结果是差不多的，其实五四也是很失败的啊。你看，那结果。24年过去，我们回顾我们这些参与六四的人啊，一大部分走了。OK， 当时那些领袖们都逃了啊，现在有一些还很活跃，像柴玲啊、袁成明啊，他们那一些人啊，那我们这些人当时在回去的时候，大学校园里面大部分人都在只做一件事情，考托福、考 GRE。我们那个时候几乎。全校大概有一半人都在不干别的事，就是要出国啊，所以我们是出国浪潮中间那个第二波浪潮中间的那些人啊，也有一些留下来。我的表弟他留下来了，他现在很成功，发财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成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啊。但是这24年过去，这个事情并没有过去啊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如果你常常听新闻的时候，其实国内还是常常很多的不安，很多的抗争啊，虽然尽力在遮掩这些的事情。那我们回顾六四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说，为什么常常会有这一些事情发生啊。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上街游行，唱义勇军进行曲，唱国际歌，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也没有神仙皇帝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自救啊。那你发现自救的结果呢，有可能成功，是不是啊？有可能成功啊。就好像其实呢，今天中国的政权是革命成功的结果，但是成功之后常常带来什么结果？那一个被压迫的，他反抗压迫者，是不是啊？反抗压迫者，当他掌权的时候，然后结果怎么样？他就变成了压迫者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一个怪圈啊。那大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呢，这些明哲保身的人最好逃跑，或者是合作啊。就好像大部分留在中国那些有能力啊，像我表弟他们那一群人是很聪明、很能干的人，所以呢。这个六四反抗失败就转向合作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谁跟从这个县政府的这些做法来，大家都发财啊。像我们这些就逃跑 ，OK， 逃开那个地方。我那时候真的是咬牙切齿，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。 啊，六四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很有意义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。不过你要是在历史上来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，这只不过是重复发生的一件事情啊，就好像我们讲到五四是不是啊，五四啊，那你从中国历史整个来看的时候，你来看六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中国人没有从历史的循环从那个圈子里面走出来，就是这一个压迫和被压迫的循环，然后人面对不公，面对黑暗，面对邪恶的时候，人的反应还是一样三种的情形啊、哦，革命 OK 逃跑或者是合作，这个是人通常的做法。那你会发现说我们一直在这个循环的里面，我常常非常惊奇的发现，我在网上看那些中国的人写的文章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我们那个帝王思想啊什么全部没改，你知道吗，太子党啊啊什么那些啊，这个都是还照样在帝王这个思想的这个统治下面啊。这个薄熙来被称作平西王博都，你知道这都是封建的语言啊。所以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五四是非常非常的失败，完全没有改变中国的民族性和文化啊。那所以呢，中国人一直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拯救，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呢这个世界上面有捆绑，有黑暗，有压迫，真正的根源在哪里？只有信上帝读圣经的人明白基督教真理的人才能够明白，这个世界上面有捆绑，有黑暗，有压迫，真正的根源在哪里啊？真正的根源看不见的是有那一个邪恶的势力的存在，有邪恶和黑暗的势力笼罩在这个世界上面。那这个世界在邪恶和黑暗的这个笼罩下面的时候，世人在一个价值的体系下面都是自私的，都追求单单追求物质的丰富，单单追求肉体的快乐啊，就是照着创世纪第三章讲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那在根子上来说，邪恶的势力能够有用能够控制人心啊，这一个世俗的体系能够操纵人心，根本在于人心里面的悖逆。我们违背背叛上帝的时候，自己要做主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呢，这是为什么人类历史我们一直在自救，一直在自救，因为呢，我们在这个捆绑、黑暗、压迫下面都是非常的痛苦，是不是啊？都非常的痛苦。我们一直寻找拯救，但是人类自救的历史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循环，一直在这个怪圈的里面脱不出来啊。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，大家不太知道当时的背景。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抽离那个背景。当时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面，他们也是在捆绑、黑暗、不公的那个压迫下面。那犹太人也一直在盼望拯救，他们有各种的做法。其实呢，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，了解当时跟耶稣同时那几种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犹太人跟其他人的做法也是一样，三种的方法哦。这个你们知道，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两个叫西门的，对不对啊？一个是西门什么？西门彼得，你们都知道啊。还有一个叫西门的是谁啊？你们读圣经仔细的话，你就叫奋锐党的西门，是不是？什么是奋锐党？奋锐党就是革命党 ，OK？ 奋锐党就是革命党，他们呢就是那一群人啊，这个武力反抗罗马统治的那一群人啊，那叫奋锐党。那当耶稣同时的时候，有撒都该人和祭司，是不是？还有法利赛人和文士，还有谁啊？ 施洗的约翰在哪里？施洗的约翰在旷野的里面啊，在旷野里面，他逃离这一个人群啊，逃离这个喧闹的这个世界。那在这些人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对付罗马人的统治，反抗罗马人的统治有三种的方式。第一种是革命的道路，顺利党 ，OK， 武力反抗。第二种的道路是合作的道路，是祭司跟撒都盖人还有那些税吏跟罗马政权合作，大家都捞一票，赚得很开心。西律那个王宫，那个宏伟的建筑盖的到处都是。那第三种道路就是逃离的道路。那逃离呢，有两种不同的方法逃啊。一种的逃呢，是真的离开，那就像这个施洗约翰和他的那一群人，昆南社团爱色尼人，他们就跑到旷野里面去，在死海那个旷野的里面，在那里成立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群体，逃离啊。那另外一种的逃离是精神上的逃离。什么叫精神上的逃离？法利赛人 OK， 法利赛人呢还活在城市里面，还活在那个社会里面，但是呢他们呢在那一种的情形之下，努力维持一个犹太人的生活方式，按照律法来生活，这叫精神上的逃离。那他们是非常之近前的，与这个世界隔绝，也是遵循上帝的命令啊，分别为圣。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做法，两种的逃离的方法。这个时候耶稣来了，耶稣走什么路呢？耶稣走什么路呢？三种人都想拉耶稣，你知道吗？都想耶稣走他们的路，但是你会发现耶稣走完全不同的路。耶稣既不走革命的路，当然也不是走合作的路，但是呢，耶稣也不逃离。我们看见这里啊，他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，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称赞他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，会堂里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犹太人都在盼望救主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一病赶鬼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七千人，他把水变成酒，他甚至使死人复活啊！他彰显那个神奇的能力。那他也教导律法，那些人听见他的时候就发现他与众不同，所以慢慢的很多人来跟从他，他们相信那个就是那个救主。不过呢，大部分时候呢，其实呢，他们是盼望耶稣会揭竿而起，就像大卫一样啊，这个用军事的力量来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。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子做。耶稣呢，他虽然是行神迹，但是呢，他到处去，主要做什么？传道，先传神国的福音啊！他宣告一个事情。他宣告一个事情，上帝在拯救，神的国已经降临了，神的国已经降临了，神在拯救。那怎么知道神在拯救？那他在这里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宣告，他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那个意思，那个含义是上帝的拯救就在他的身上。因为他走进这个会堂的时候，他宣告的时候，那个拯救就是在他的临在里面，他就是上帝的国的降临。所以耶稣直接宣告上帝的拯救， 那神拯救什么样子呢？神的拯救是怎么样子？他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，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叫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新年，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。我们从耶稣做的这一件事情上面，我们来看啊，就是说那个真正的拯救不是从人来的，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人的做法，不是人靠着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方法。人要做的要么就是革命反抗，要么就是合作，要么就是逃跑啊！就好像这个中国人今天还在跑，是不是啊？成千上万的人跑出来啊！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钱，所以呢就要死念书，靠着这个念书跑出来啊！你们现在比较容易，比较轻松，这个有钱可以跑出来，你们这些孩子们。不过呢，我知道你们不比我们容易，你们可能比我们还难。OK， 呀、yeah ，所以我晓得呀。Yeah，那你们父母花这么大的学本，这个把你们打发你们跑出来啊、哦、后面是有计划的，是不是啊？今天全中国都在往外面跑，有权的也跑，没权的也跑，有钱的也跑，没钱的也跑。为什么跑呢？不是繁华盛世吗？不是大国崛起吗？为什么全国人都在往外跑？有权的有跑，连我们的这个 number one 啊、哦，第一号女儿也在哪里啊？哈佛大学啊、哦，据说他下令叫女儿回去，然后女儿没有听从。也很奇怪，为什么大家都往外跑？这个伯谢莱很庆幸啊、哦，幸好儿子跑出来。大国崛起，繁华盛世，为什么大家都往外跑？心里面不安，是不是啊？很简单，心里面不安，心里面不安，还是在寻找拯救，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那到哪里有真的拯救？哪里是安全的？我们移民跑到这边来才知道有多苦啊。大学教授跑去那个汽车零件厂做工，啊，甚至杀鱼。加拿大这地方太差劲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不把人当人。我大学教授，我是公司的老总，你叫我干这活，没什么。我碰到个海军舰队司令在大统华做保安。所以不知道，不单单我们大陆人苦 ，OK， 台湾人也苦，也是一样。这里有拯救吗？所以逃跑不一定有出路啊、哦。逃跑不一定有出路，不过还是要继续跑。不过跑到这里呢，你们呢在这里找到拯救了啊、哦，在这里找到拯救了，因为呢，真正的拯救从上帝来。OK， 如果我们被上帝找到的时候，你就找到真正的拯救。那耶稣来，神的国降临，神的国在耶稣里面降临，有什么标记？圣灵在他的身上，圣灵在他身上大有能力啊！神的国临到是与众不同的啊！神的救法跟人的救法不同，是我们看见圣灵的能力彰显啊！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救恩临到的时候，上帝的国在圣灵里面大有能力临到。就好像这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，十个灾难降下来，是不是啊？十个灾难降下来，圣灵的能力临到的时候，就表示埃及的那个文明、埃及的法老的那个军事的经济的权势都不管用，真正做王掌权的是上帝。所以那十个大灾难降下来，十个神迹降下来的时候，就打败埃及的这个权势。那耶稣降临的时候，圣灵在他的身上 他医病赶鬼，这个平静风浪，五饼二鱼，喂饱五千人七千人，变水为酒，这一切的能力显明他是世界的真正的主宰，是自然的主宰，是人类社会的主宰，是生命的主宰。圣灵在耶稣里面大有能力领导。那你好像看见他被钉了十字架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耶稣基督让他从死里面复活，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讲过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是不是啊？你就看见真正的主宰上帝真的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王掌权了。那神的救恩，神的拯救临到的时候，你一定可以看见，这是很奇异的事情。不单单是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事情，不单单是出埃及，不单单是耶稣降世，不单单是这个教会开始兴起，五旬节圣灵降临。在教会历史上面，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波一波的复兴运动开始的时候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与此同时呢，你研究历史的时候，你也会发现在这个里面，人在这个痛苦中间寻求拯救的时候，人也在做很多的事情。就好像今天的教会有时候常常不满意现状，我也不满意现状啊。这个教会有的时候不冷不热，半死不活的，这个我们需要复兴，需要复兴。不过呢，很多时候教会领袖不知道这个复兴不是我们能够制造的，教会复兴不是我们能够制造的，教会的复兴一定是上帝的工作，教会的复兴一定是圣灵的能力大有灵能力领导。所以呢，这个教会啊，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制造复兴，但是你可以认出来，那个不是从圣灵来的复兴啊。我上两次的时候讲过，大家怎么样子来分辨怎么样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来的复兴啊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，为什么这个圣灵临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奇异的事情发生，那同时呢也表明好像有的时候上帝不在，是不是啊？好像上帝有时候不在，比如说这个约瑟去了埃及啊，然后到摩西，约瑟到摩西有多少时间？三四百年啊。你看那个创世纪五十章你一读完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，你以为这个约瑟死了，然后就是摩西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两个月之间隔了多少？四百年。 OK， 那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句，马拉基先知预告说，这个当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，这个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会差遣以利亚在他之前，是不是啊？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，然后接下来就马太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你以为马拉基先知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，是不是啊？那马拉基跟耶稣基督之间差了多少年？四百年。那你会发现在历史上面常常好像上帝不在，没有声音沉寂，是不是啊？沉寂，这个是正常的。OK， 这是正常的，不是总是在大有能力的圣灵在工作的。很多时候好像上帝不在，上帝不在是一个正常的情形啊。但是上帝不在的时候，他还在不在？他还在，只是我们感觉不到他在，是不是啊？在马拉基到耶稣之间这四百年，上帝还在不在？上帝有没有在看顾掌管以色列人？有，是不是啊？只是感觉上面看不见，感觉上面看不到。那比如说我们说教会现在不太复兴，那我们想办法要做点什么事情复兴，不管用的。但是教会看上去不冷不热，半死不活，上帝还在不在？圣灵有没有在工作？有，只是在这个沉寂的时间我们可能感觉不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才能拯救，人是不能的。像摩西，是不是啊？他也想靠自己的办法拯救，是不是？他有满腔的这个爱国爱民族的热情，他凭着自己能力去拯救的时候怎么样？跟我们六世这些学生差不多了，落荒而逃，是不是啊？逃到旷野里面去啊。在沉寂的时候， 这种时候我们是操练信心的时候，操练信心和盼望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知道上帝仍然在工作，上帝只不过是在预备下一次的复兴，下一次的拯救。就好像中国教会解放之后，文化大革命，那教堂都被这个当成仓库了，你知道吧？所有的教堂都变成仓库了，都被没收了，教会还在不在？还在。西方的教会现在非常的衰落，有的时候我们中国教会兴旺一点，很幸灾乐祸啊，不说幸灾乐祸，就是洋洋自得啊，说西方人怎么怎么样子。我们少讲这种话，你知道吗？西方的教会现在衰落，但是上帝还是教会的主，我们不要因此轻看西方国家、西方的教会呀，上帝才是主。如果我们中国的教会或者是东方的教会兴盛，也不要自夸神的工作、神的能力啊。所以在沉寂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诚切的祷告，要敬虔的生活。就好像你在路加福音里面读到，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两个老人家，一个叫西缅，一个叫亚拿，是不是啊？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面，他们恒切的祷告，敬虔的生活，等待上帝国的降临啊。那也许我们比较命好哦，正好碰上复兴圣灵的浪潮临到的时候，这种时候呢，我们要学习分辨，要学习顺服、跟随和参与啊。这个会懂得读天气，会懂得读圣灵的工作。我昨天上午在参加这个加拿大校园团契，这个苏文峰牧师在这里主领的学生工作，国语学生工作分享会、座谈会。那我是92年来加拿大的啊，那93年的时候，这个苏文峰牧师到华夏圣经教会来啊，我那时候在华夏圣经教会，那时候呢，他刚刚创立海外校园，他为什么创立海外校园？苏文峰牧师是懂得读天气的人。那时候他已经看见60之后很多的中国学生学者过来，所以他预先看到上帝要在这些人里面做什么。我们昨天加拿大一小群人坐在那里啊，我碰到好几个老朋友，我们都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信主的，都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参与校园团契的工作啊。我们现在大概有昨天大概有5-6个人在那里，跟我一样，都成了传道人，都是教会的牧师或者是这个机构的领袖。你看圣灵的工作一波一波啊，这个教会怎么开始？国语堂什么时候开始？99年开始啊，肖牧师、肖师母，他们是懂得读天气的人 ，OK。圣灵的工作，看见移民进来的时候就知道上帝要收割，上帝要收割，所以就开始国语的施工。你会发现神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跟随参与顺服。那当我们能够跟随参与顺服的时候，就见证上帝的工作，见证上帝改变人的生命，见证上帝拯救啊！我们宣扬神国的救恩，宣扬神国的救恩啊！那神怎么拯救？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没有人喜欢做穷人，是不是？可能大部分人也不觉得自己穷，是吧？那福音只传给贫穷的人，这里面不是都是穷人啊？什么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？贫穷的人是不是指物质上，不一定是指物质上贫穷啊。贫穷的人是自己真的是知道自己缺乏，知道生命缺乏，知道自己有需要，知道自己有需要，需要救恩，需要生命，需要拯救，需要帮助，是谦卑的人啊。贫穷的人是谦卑的人，明白自己有需要。有的人很穷啊，但是他不承认， 打死也不承认自己穷 OK、yeah. 所以就一直穷下去、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，知道自己贫穷，知道自己缺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帝拯救。神怎么拯救？他说这个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叫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、哦、我刚才讲到这个人起来反抗都是因为被压迫，是不是啊？被捆绑，因为不公不义，因为黑暗、哦、瞎子不一定，这里不是指那个肉体上的瞎子，是指在黑暗里面看不见。那我们被神拯救的时候就可以得释放，得释放就是要从那个黑暗的权势的辖制里面得释放、哦、不单单是制度。我们发现人起来革命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反抗那个制度，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制度，而是人里面被邪恶的力量控制、你可能脱离一个专制的暴政、哦、在这里没有专制，在这里在制度上面相对来说很自由，但是我们自由吗？今天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面，有太多的人被捆绑。被什么捆绑？心灵的禁锢，偏执上瘾，是不是、啊、太多的人没有自由。为什么黄医生开这个 EQ 班这么多人来上？因为没有自由OK， 不是制度上的自由。那黄医生呢，其实不是在讲心理学啊、哦，黄医生在讲福音。只有真理才能叫我们的自由，认知治疗，但是那个认知是要靠真理来认知，不是流行的心理学派的那些东西的知识来教我们认知，那个不是真理啊。就好像上个礼拜讲到马斯洛理论，马斯洛理论听上去很有这个理啊，漏洞百出。OK， 我明天早上会专门写一篇来驳斥这个东西。OK， 呀、yeah. ，只有真理才能叫你们得自由啊。还有，真理本身你知道了不能叫你得自由，我们一定要悔改。一定要信耶稣，信上帝的儿子才能够得自由和释放、啊、我们需要一直活在圣灵里面。我们上个礼拜五个弟兄姊妹受洗了，我们很高兴、哦、那你们已经经历了那个自由，经历了新生命的美好，但是要一直活在圣灵里面，不是大功告成了、啊、才刚刚开始，要一直活在上帝的群体里面，一直按照上帝的教导来生活，活在真理真理里面，活在真理圣灵里面啊。第二个方面，瞎眼的要得看见，要被光照啊，要被光照。我们与生俱来几十年形成了很多的这些世界观，这些世界观都是叫我们瞎眼的世界观啊，因为我们所接受的这些世界观看重肉体物质表面的东西，不晓得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，看重身体不知道生命，看重这个眼见的知识不重视心灵啊，我们分不清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。为什么马斯洛理论不对你知道吗？人不是最基本的需要最重要 OK， 人不是满足了最基本的需要就会往上面追求的，人单单追求最基本的需要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一直追求最基本的需要，就算他有条件的时候，那个那么多钱他就开始糟蹋自己，糟蹋自己的人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东西太多了，不需要我再重复，对不对啊？ Yeah.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。人最重要的不是最基本的需要，人最重要要追求的，马斯洛根本没有提到，我们需要上帝。只有找到最高的需要，最重要需要的时候，下面的需要才一步一步的来解决啊！所以我们是在黑暗的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追求幸福和快乐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只有什么才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？以上帝为乐，以上帝为乐，爱上帝才会快乐。我一直寻求快乐，一直都不快乐，直到我越来越认识上帝，直到我越来越享受上帝， 你享受上帝的时候你就有平安，你享受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正的美好，你享受上帝的时候你就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神一切所赐的美好。我跟师母常常讲的真的是我们的生活非常好非常好，不是我们有万贯家财 OK， 现在万贯不算什么，亿万贯、不是因为这些，我们生活真的很美好，因为我们活在上帝的爱和丰盛里面，活在上帝的美好里面。你要真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不是虚的，但是这个只有你自己真的追求才知道，是不是？你要被光照眼睛，心里面的眼睛打开，认识真正的美好的时候，这种时候你才真的可以以上帝为乐，上帝给我真正的快乐。读诗篇十六篇，大卫他真的认识上帝的人，所以耶和华叫他快乐。那我们为什么瞎眼呢？为什么瞎眼？瞎眼有三个原因啊，一个是无知，一个是骄傲，一个是愚蒙。无知，无知是最容易解决的啊，没有学习嘛。那无知呢，就是信了上帝之后好好读圣经，好好的了解这个信仰就好了，待会留下来上主日学啊。学习，很多时候很多问题，常常有人跟我问说，哎，我这个不懂那个不懂，我就问说你读圣经了没有啊？没有。你不读圣经当然不懂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有没有来上主日学啊？没有。我们要学习 OK， 这个无知是最好解决的，骄傲很困难 OK，骄傲是很困难的，骄傲的人需要很多的鞭打才能够谦卑，需要吃很多的苦才能够谦卑啊！就好像那个屋子啊，我一直在讲这个仓库啊，那个屋顶太厚了，需要上帝使劲的砸一个洞才进来一点光。那砸了一个洞，你进来一点光，看见你就有福了。最可惜的是什么？砸了一个洞还不看。太可悲了，宁可住在那个破屋子里面，要圣灵光照，圣灵怜悯啊、要很多的艰难痛苦。那愚蒙需要谦卑，也需要谦卑，知道自己要愿意来被圣灵光照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我们聚集在神的国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里面可以真正的得自由，报告叫那个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因为上帝的里面我们可以得自由。你知道这个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的奴隶信主，是不是啊？当耶稣基督把福音传开的时候，犹太人没有脱离罗马人的统治，耶稣也没有叫他们反抗罗马人的统治，但是当彼得他们信主的时候，他们就得自由了，就从压制下面得自由了。因为他们知道罗马帝国的统治和掌管不过是表面的，奴隶主的统治和掌管不过是表面的，真正统治和掌管他们的是谁啊？是那个公义仁慈的上帝。现在上帝拯救的日子，悦纳的日子已经到了，耶稣来报告神悦纳人的虚年，我们是活在神的恩惠和怜悯之下的，我们是被上帝悦纳的。当我们信靠跟随上帝的时候，你的外在不一定要改变，但是你的眼睛，信心的眼睛，你看到那个真相，真相是上帝悦纳我们。所以我们去工作去上班的时候，不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，不再是为了讨老板的喜悦，讨上帝喜悦，你知道上帝会奖赏你的。上帝悦纳人的心念，我们真的知道 OK， 不是我在这里吹牛讲得激动人心，因为耶稣基督降临了，神的国在耶稣基督降临了。我们只要信耶稣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你就看见那个救恩真的临到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和更新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当我们效法跟随基督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活出那个自由光明公义和蒙祝福的生命。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时候，就不用怕别人怎么看你。 重建自尊啊、哦！我不停的重复，重建自尊，那个自尊在于我们是蒙上帝祝福的儿女，是上帝所爱的儿女，拥抱这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最根本的真理对于我们来说。那这一个身份要活出来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品格需要改变，需要被圣灵塑造，要活出像耶稣的样式。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更新，常常吃上帝的话语，被上帝的话语喂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改变。你知道吗？我常常讲，做牧师最大的快乐就是看见你们生命改变。你们中间每一个半年、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不一样呢。哦，这个是说真的，里面改变的时候外面就改变。我看见有的男生从前很萎靡不振的，现在精神焕发，很帅啊。我看见很多姊妹从前很愁苦，一脸没相，现在满脸喜乐的时候很美啊。这是真的，是不是啊？呀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品格在里面被更新的时候，外面就会表现出来，在的光。我从前在这个第一个我信主的教会，那一个老人家，那个长老，哎，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人，但是他的脸上真的有光，你知道吗？非常谦和，非常普通的一个老头，但是他的脸上，你看见他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发光。因为这个生命，新的生命从里面透出来，然后我们都不是小人物，没有谁是小人物。你在基督的里面，不要小看自己，但是要顺服上帝的呼召，为上帝活，活出来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为上帝活，为别人活。那不只是这个信仰，不是个人的信仰，这个信仰是一个群体的信仰。耶稣基督来要建立他的身体，我们在基督里面被连接在一起，在基督里面彼此相连，要彰显和传扬基督。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敬拜，我们彰显和传扬基督，传扬那个好消息。那这个群体怎么样子是一个属耶稣基督的群体？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志啊。第一个呢，是一个牺牲舍己的群体，不再为自己，不是一个自私的群体，是一个牺牲舍己的一个群体，愿意给出去啊。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讲，十一奉献不是教会需要钱 ，OK？ 很多时候没有钱照样可以传福音，教会不一定需要一个很漂亮、很繁华的一个 building， 一个很辉煌的教堂，有那个很好，但是没有的时候，福音照样可以传开，群体照样可以建立。为什么要施一奉献？为什么要操练？要操练，给出去，给出去的时候才得到，给出去才越来越丰盛。牺牲舍己，不为自己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丰富。我们这个群体要成为一个殷勤款待的群体，教会要常常请客吃饭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成长的话，打开自己家请客吃饭，你就会蒙福，上帝丰盛的祝福临到你们。那我们成为一个殷勤款待的群体，在这个年代很可悲啊，这个待客的礼数已经越来越差了啊。我们要活出来神的丰盛啊。所以讲回来，六四我心里还是痛，每一次到六四的时候我心里还是痛。我是很爱我的国家的，我虽然常常可能批评我们中国人，但是那是因为爱，在爱的里面，你在乎你才批判。那真正的拯救从哪里来？真正的拯救不是从革命来，真正的拯救在于人性和民族性的更新。五四非常的失败，五四快一百年了，非常的失败，因为五四的结果，大家走上革命的路，不是走向人性和国民性更新的路。从某个程度上来说，鲁迅是先知， 鲁迅是我们民族的先知，可惜没有人听他，因为他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也没有找到路。我们的这些国家的领袖里面，唯一一个知道救恩的人，可惜他也要走捷径，要走革命的路，可惜他也不要仰望上帝的救恩，来仰望上帝改变更新我们的人性，来改变和更新我们的民族性。我们虽然在海外，不过将来也许你们有的会回去，让我们为同胞、为家人、为国家来祷告。我们需要越来越多中国人真的是认识主，每个人的生命认识主的时候，人性被更新，成为神的儿女。当人性被更新的时候，教会不要只着重在个体个人的生命改变上面，教会要带来文化的改变。苏文峰牧师做的工作非常的了不起，做文化的工作啊，要做文化的工作。我们中间弟兄姊妹，这个有恩赐的，你们写话剧、表演、唱诗歌，在文化的里面要来改变和更新，把那个福音注入到文化的里面去。我们要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，要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。我们走出去的时候，在社会上面，在工作的地方，要活出来那个新人的生命，能够活出来那个自由、光明、公义和恩慈。我们在这里，我刚才讲了，要牺牲舍己，要殷勤待客。上个礼拜二的中午，我跟一个学生、一个弟兄吃饭，他在这里决志信主了，他决定不要留下来，决定先回中国去啊。那他走之前，我请他吃一个饭，然后跟他聊一聊。他问我很多问题，关于教会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他说：“大力叔叔，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在教会的里面的人真的是不一样，对人好不求回报。”有很多弟兄姊妹服侍过他，他知道，我们服侍他就是服侍他，就是爱他，没有什么意图要回报。他说这种的在外面是看不到的，牺牲舍己，殷勤待客，活出来那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那当我们能够回应中国的需要，在这里也可以回应，那么多的学生来，我很感谢主，看见这边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。我们昨天特别这个讨论这个学生工作，爱这些学生们，当他们得到福音，当他们信主，当他们活出来基督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，也许其中有的人上帝会带他们回去，这些人是中国的未来，是我们民族的未来。我不知道六四最后会怎么样子，但是政治上怎么解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得到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成为属上帝的民族。阿们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的是充满感恩，主，我们都是你所造的，都是你的儿女，认识你的不认识你的，主，都是你所造的，都是你所爱的，都是你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之舍命的。主，帮助我们知道你这样的爱，你没有撇下你的创造，你没有撇下你的子女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真的是我们在纪念我们国家、我们民族的苦难和悲剧的时候，但愿今天你的爱激励我们，你的圣灵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同胞、我们的家人亲友，他们需要新的生命，需要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的民族、我们的国家需要悔改归向你，需要得到你的真理，需要行出你的公义， 我们才真的是有一个美好、自由、光明、公义的未来。主啊，今天你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来投身，来参与在你自己拯救的使命里面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参与，主啊，你自己传福音、传扬神国度好消息的工作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